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刚才诗班的诗歌让我们进入去尼希米的心境，那种的忧虑、疑惑或者困难不断的情感，可以是我们今天一些弟兄姊妹的写照。当困难是接二连三冲住你来，可以怎么办呢？经文的6:1提到三个主要的敌对者再次出场。这三个主要敌人第一次出现是在2章，在那时候这些敌人去嘲笑、去藐视这一班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事，但神的子民却是照样开始建造城墙。去到4章，他们再次出场，他们见到真的去修造城墙，于是他们就升级他们的攻击的行动，以武力去威吓这些做紧工作的犹太人。但神的子民就是一手拿着兵器，一手去修造城墙。然后就来到今天的6章，敌人其实很心急，他们眼见城墙已经起好了，只是差城门未安上个门线，最后的阶段了，所以他们要集中去对付尼希米，要在一片好像快完成的情况底下，要无风起浪，要令到尼希米去惧怕，尽最后努力杀停这个的城墙工程。在今天我们可能都会面对困难再三出现的，你的人生里面或许经历过真的有你的敌对者，又或者我们属灵上面常常都面对仇敌撒旦不断的搅扰，我们的经历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生有时候觉得真的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尼希米这段经文又给我们有怎样的提醒呢？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将时间交托给主。神啊，你让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去恭敬领受，同样求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在前面怎样靠着你的话语、你的提醒、你给生命的力量继续前行。求主引领我们以下下来读圣经的时间，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我请大家一起再读6:1，预备起。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建造了城墙，没有破裂之处在其中，那时我还没有在城门安门线。这几个敌人的背景我们又重温一下。在北边的敌人是撒玛利亚的首长森巴拉，他其实是根据历史文献几代都是做这个位置的。而东面的敌人是多比亚，第二章介绍他出场的时候说他是亚扪人多比亚，但大概他不是亚扪种族的人来的，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美善的，是很犹太人、很以色列的名字来的。大概他是本身有犹太血统的人，他可能跟回归重建人很有关联，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跟这些回来建造城墙的人有恩亲关系，有很多的生意来往，有很多的联系，他的可能是派去亚扪做官的人。而南面的敌人你看到很大的字写着阿拉伯人，代表着其实他们的势力是更加大的。他们的势力，这个基善的家族是统领着由埃及接轮巴勒斯坦地那片的土地一路延伸到去亚扪那里，南面去到东面都是他们所统领的地区。他们这三方代表着三股有份去染指在犹大省利益的势力，他们作为由这个波斯 派駐的官員，他們在這些外地的省份是要幫帝國去爭取攞到稅收，賺得不同的物資資源，要上繳給帝國，要給波斯王，同時在個過程裡面，他們自己都可以有利益的收益，成為他們的俸禄，所以越得到多的資源資金就越待得多。現在來了個尼希米，在正他們的中間坐鎮這個猶大省，若果被耶路撒冷建成城牆的話，他們就不能夠再自出自入了，不能夠再在這個地方有勢力的影響了。而且猶大省有了這個耶路撒冷城，它會成為一個更鞏固另一個的稅收中心，他們自己就會收入大減，收益大減。你說他們急不急？當然急啦，看到個城牆起好了，最後階段未安門，怎會這個時候不快樂呢？這個經文還有提其餘的敵人，大概就是耶路撒冷西面在海邊平地非利士人那些地區那些外族人，曾經提過譬如亞實特這個地方的人。所以你看到這幅地圖，你大概會感受到在地理位置上，尼希米就是四面受敵，建造城牆這一班的以色列人是四面受敵。哇，如果要你做一個工作，前後左右的人都跟你不合，在那裡阻止你做你手上的工作，你都不知道怎麼做下去。尼希米就是這樣。今次最後階段的計謀是要對付尼希米本人。敵人一號森巴拉，敵人二號多比亞，敵人三號基善，他們分別在接著用三個的計謀，他們去組合去出擊。第一個計謀就是由敵人一號和三號合作的，是一個調虎離山之計。這裡森巴拉和基善就派人來見尼希米，就說了請你來，我們在阿挪平原的村莊見面。之前說到要武力去威嚇尼希米，現在就不打了，我們坐下傾下啦，緩和一下之前緊張的形勢。我們去一個地方叫阿羅平原，如果你去過以色列呢，在這個特拉維夫附近就有一個機場叫羅德國際機場，那裡是一片大的平地，現在就是可以降落飛機的地方，以前就是阿羅這個 地點。出到去這個撒瑪利亞山地、猶大山地以下的一個的平原的地方，離開了大家各自管轄的範圍，我們去到一個中立的地點，大家傾下。不是我的地方，不是你的地方，我們出到去中立地點傾下，坐下傾下，緩和一下。但是尼希米察覺到有危險，如果接受了這個邀請，去要一天，回來要一天，傾的話由早傾到晚又用一天，最少有三天不在自己的城牆建造隊伍當中。尼希米去察覺到這個調虎離山之計是要讓他們分散注意力，從這個很努力去做日夜趕工的城牆的工程當中分散他們的注意，而且他在城外頂多帶幾個人做他的隨從，在路上隨時有人可以跳出來捉住他、綁架他、禁錮他，甚至殺了他。皇上問罪了，哦，他在山路上遇到山賊謀財害命，咁就結案噶啦。在內，當尼希米離開幾日，敵人亦都可以入去講嘢嘅。哇！你嘅領袖之前又講到啊，即係同嗰啲人又唔啱，而家就走去見佢哋，都唔知想點。唔使講咩噶，都好容易影響到尼希米同團隊嘅信任關係。所以無論點，佢哋呢個計謀都係希望令到呢一個嘅城牆工程要在這個時候煞停。不過尼希米四次拒絕去見面，計謀不成功，敵人一號和三號再次出擊。一號森巴拉他就第五次派人來見尼希米，手上拿著一封信，而且這封信有個形容詞的，是未封的信。什麼意思啊？以往去傳遞啲重要信息，或者官員傳遞信息之間咧，會咧將嗰啲羊皮卷或者蒲草紙卷好或者包好扎好，然之後揾個蠟去封印，睇嘅人要打開個封印先睇到嘅，內容唔會隨便俾街外人睇到。而家咧攞住一封未封嘅信，咁就一路行一路行，邊個想睇就睇到咯。 做咩嘢啊？係俾一封以色列嘅一封公開信，內容係要抹黑尼希米。啊，我哋聽到一啲傳聞，呢、這個傳聞咧去到我哋基線嗰度，咁你知啦，阿拉伯人個大片地區，大家都傳緊啊，猶大省有個尼希米起緊城牆，啊又有咧先知幫佢吹噓，佢要自立為王喎、哦，有神嘅授權喎、哦。最厲害嗰句係啊，最後嗰兩句，皇上好快聽到噶啦。啊，如果係咁嘅話，嚟傾下啦，睇下大家有啲咩方法去擺平呢件事。當時波斯帝國除咗省長，猶大啊，即係尼希米做緊呢個位啦，仲會咧喺唔同省份之間有啲軍區有將軍去駐扎嘅，同時亦都會派駐監督去到呢啲地區裏邊。三個人，省長、將軍同埋監督，係要各自向自己嘅皇上去報告。而家有人攞住一封信，唔同人可以睇到、讀到呢啲謠言散播開去，有人要自立為王。監督聽到佢可以去懷疑尼希米嘅話，佢就會寫信報告噶啦。敵人唔使出手，唔使自己寫信俾皇上去報告佢噶。呢啲傳言出咗去，有人自己會報告嘅。如果皇上知道，佢會唔會一怒之下要處死尼希米啊？枉我咁信任你，俾曬資源你，原來你係要反叛我，自立為王。呢、這個抹黑謠言嘅計謀好獨立。第三個計謀，經文俾我哋睇見，後來我哋知道敵人咧嘅即係發起嘅人咧係改為敵人二號多比亞。他是去主導這件事的，一號有配合的，不過他的排名就排在第二位了，看來他只是出錢而已，負責聯繫的就是這個多比亞。尼希米本身去找一個猶太人，猶大人士瑪雅，但他這個是他可以信任得過或者跟他一起在城牆建造的一個夥伴，他也很可能是祭司。他做些什麼事呢？我請大家可以讀這個第十節，預備起。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帝莱雅的儿子是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可以在神的殿里，就在殿的中间会面，锁住殿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在夜里来杀你。呢度講到呢個士瑪雅正係閉門不出，當尼希米揾佢嘅時候，佢係閂緊道門，好似好緊張咁樣，好擔心咁樣樣，生命有危險咁樣樣，唔俾人入。於是佢就講咗呢一番説話。我哋中文未必睇得到，喺原本嘅文字，後來亦都我哋了解到咧，佢用緊一個先知講嘢嘅格式，頒布神嘅説話嘅格式，啊押曬韻，重複咁樣樣去講出一個嘅神語。如果直譯嘅話，呢段説話可以係咁噶：同往神殿會面，關上殿的大門，因為有人會來殺你。夜間有人會來殺你。咁你聽得最清楚係邊一句啊？有人要嚟殺你，係啦。呢、這、一個就係要表達一個好危急嘅情況。士瑪雅建議為免夜晚有殺手潛入嚟，暗殺你，快啲去聖殿嗰度，快啲入到聖殿嘅聖所裏邊，閂埋門，鎖埋道門。你記得頭先讀過第一節啊？城牆起咗啊，但係城門未有啊嘛。耶路撒冷城唔係得一道門㗎，有幾道門㗎。如果係咁嘅話，敵人係有方法係可以有機會潛入到嚟嘅。咁邊度有門啊？聖殿起好好耐啦，聖殿有門，聖所仲有門，鎖住呢啲門安全，可以咧保命。第三個計謀就係要嚇尼希米。讓他在一個很慌亂擔心的情況下逃跑去聖殿裡面，不顧一切走入聖所保命。你想想尼希米聽到自己的夥伴同事可能朋友勸你為你好，告訴你情況變得很危急，你快點這樣做，不是夜晚就沒命了，我和你一起走，很有說服力。人很多時候一世英明，但是呢，一遇到情況危急，一時恐懼就不思所措，在匆忙之下會做錯決定的，事後就會後悔的了。有些人說，哇，要怎樣怎樣，你又跟著做，啊，要買些什麼東西，你又衝去買， 在那一刻因为情况危急很担心，好像得人家说的选择是对的，是可以保命的，还有人陪你一起去做，不理三七二十一就冲了去做了先了。今天有时候我们可以会遇到这些危急的情况，我们觉得性命有危险，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要快点做，如果不是就糟了。第三计厉害之处就是要一个平日正直倚靠神的人，在危急底下不理一切，放低规矩就要保命。如果尼希米真的入了圣殿圣所，他就违反了神在摩西五经的律例，只有祭司可以入圣所。他不是哦，如果他真的这样为了保命入去圣所是非常严重的事，敌人不是有话柄咯，可以破坏他的信誉咯。而且最致命的地方其实是动摇尼希米本人。你在之前很多次的事件显出对神很有信心，带领的时候很有坚定的心智，面对四次五次的信件来邀请你要设局陷害你，你都不怕，你都很坚定。但是突然间你身边有人告诉你真的不行了，真的很危险了，讲到自己生命很有危险的时候，尼希米你怎么选？你信靠神呢，还是保了命先算呢？三个计谋都是要破坏尼希米和一些人的关系。第一个计谋破坏他和团队的信任关系，出了他几天不知道做什么。第二个计谋破坏给他资源的人对他的信任，谣言自立为王。第三计是要尼希米为求保命去违反神明明的命令，他这个选择可以成为不信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近年接连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有没有你呢，令到跟人和神的距离都很远。会不会你慢慢感觉到身边不是很多人明白你的感受，甚至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真的会很多的忧虑。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去了解，有时候我们是要看清楚这些情况，以致我们要听清楚上帝想我们怎样去面对。今天的题目无风起浪，刚才讲了敌人心急，要想办法在最后阶段停止这个的城墙重建的计划。以前就针对所有重建的人，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但今次只是针对尼希米，目的是要令到尼希米惧怕。原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六次用到惧怕这个字，在九节、十三节、十四节、十六节、十九节和七章二节，在原文里面都有用到惧怕这个字。所以个关键词就是惧怕，是讲紧尼希米可以面对这些惧怕的时候他应该怎样算。面对无风起浪的攻击，惧怕可以是常有的反应。尼希米怎样做啊？他是不是想想我应该怎样去反制反击啊？面对第一计，无论敌人怎样四次催促他见面，你看看他怎样做。第三节，请你读啊。於是我派使者到他们那里说，我正在进行大的工程，不能下去，我怎么能离开下去见你们而让工程停顿呢？你留意到尼希米的说话，我不下去，前后讲什么东西？他知道自己手上有重要的任务要做，或者这样说，他知道现在是在做他要做的事，他不可以停下，不可以放下这个手上的任务。面对第二计他被污蔑要自立为王，尼希米直接否认这个指控，一概没有。跟着呢，他没有再做其他事了。面对第三计，尼希米依然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是什么事，他再次断然去拒绝，我不进去。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示玛雅 虽然可以是同袍的关系、同事、甚至可能朋友，但他这次所传达的不是神的旨意来的。他看清楚神没有派他，是他自己讲预言去攻击、去针对，是有人多比亚和森巴拉收买他。啊，你因为怎么知道呢？这个身边的人不是讲神的传给他的说话呢，即是讲得似层层的嘛，用晒先知的格式、说话的格式。他熟悉圣经咯，他熟悉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擅闯圣所。更重要的就是他知道他是惧怕，但是在惧怕当中都不可以做出得罪神的事，不可以因为要保命去放低神给的命令。他身为有使命的人，不可以只以这份的小信而逃命。于是大家就会说，是啊，所以神拣他尼希米，我不是这些人。我们害怕的时候真的会乱的，人家说这样会影响人，我又害怕，听到一些建议如果不快点这样做就糟了，没得救了，我又会跟着做，我因为怕。弟兄姊妹，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被我们心中那种的惧怕膨胀到那个位置，他一直控制着你怎样去生活，怕成为你的王。你想想我们在疫情里面那种的怕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要进入复上，我们说要重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些惧怕是不是仍然掌管着你的人生，是不是继续被他拉到一个位置，他一路拉带着你走，不是神要你走的方向呢？其实想回头，尼希米真的可以担心的。当敌人说要告密给皇上，应该皇上可以很快知道，你说不是啊，以斯拉那时候由这个的苏珊城走到去耶路撒冷要4个月、哦、4个月城墙都起完了，写得顺利都完工了。你不要忘记当时他们就是扶老携幼，又拎着很多的物资慢慢走的。当时波斯帝国其实建立了一个很好的道路系统，也都有驿站系统，每隔20里就有一个驿站，这些信息呢是可以很短时间传去皇城的。譬如由耶路撒冷一路去到苏珊城1500公里，你看地图都知道，由中东去到波斯湾的地方都挺远的。这个道路系统、驿站系统可以令到封信在1个礼拜之内可以送到去。我想敌人可以寄信，尼希米都可以寄信，但你看到尼希米没有花时间去写信给皇上解释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他是再三祈祷，他再三祈祷，他怎么祈祷？第9节，我请你只读第9节，预备起。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他们的手必软弱，不能工作，以致不能完工。现在求你坚固我的手。他的祈祷就是求神坚固他的手。在另一次14节，他的祈祷，当那个朋友士玛雅建议他逃去圣殿圣所里面这件事之后，他跟神祈祷，神啊，求你记得他们这班人，多比亚、森巴拉和一扎先知曾经都做过类似的事，你记住他们啦。他跟着说，因为他们要叫我惧怕。你因为这两个祷告他都提到惧怕。其实在这个回忆录里面，这一章这个部分6次讲到惧怕，显示这个惧怕是真实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在尼希米的心里面是感受到这种的害怕，这种的外来的威胁，内在生命告急的一种的感受。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要中断？是不是要放弃？是不是要放低他现在手上要负的责任呢？或者他已经计划好人生的方向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想想自己，我们其实都很愿意自己人生里面能够可以做到一件又一件我们计划的事情。我们很想可以在一些时候能够去侍奉神， 或者我们负到我们对我们家人身边的人的责任，去做到我们一些的理想的事。但是当外在的环境一改变，工作里面遇到一些状况，甚至我们的身体不像预期那样有病痛，不是一次，可能两次，可能三次，没办法恢复一个最佳的状态，反而你感受到健康是每况愈下。当这些惊慌和惧怕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会想去回应这些感受情绪的。于是我们就会决定一些事情，放下一些事情，暂停一些事情。听到这些可能性，或者会急急为求保命，去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惊慌惧怕成为我们的王，结果我们耽误了很多经历神的宝贵光阴和机会。弟兄姊妹，我们的人心不可能没有恐惧的，这个是 built in 内建的机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惧怕，不过惧怕后你不要让它捉住你，影响你，甚至你整个人生是为惧怕而服务，令到你分心，从你本身要做的事情，你要负的责任，你人生的路向在那里被截断、停滞，甚至倒退。灵命有些时候可以是这样，我们不是不信神，但是这些惊慌惧怕掌管你的时候，你退到一个位置，你好像初信的时候都不知道神是不是会听我祈祷的，神是不是会帮我的，你可能你会这样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去做这件事，好像你希米这样祈祷。他的祷告不长，很短的，神啊，求你坚固我，神啊，求你记住那些人做的事。他没有求神去刑罚那些人，他让神掌管他主权刑罚的时间，他只是求神在这些风浪里面坚固他，让他能够继续他的手可以做到神给他的工作，负到他要负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学习这样的。在艰难里面，我们很难很长时间祈祷，或者都未必是那种的情况，一手要拿着剑，一手要去工作，还要祈祷。你咪用这些很短的祈祷，不断在祷告当中求神坚固，你都可以的，你都可以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神在这件事里面做着什么事。第二章敌人出现，第四章敌人搞事，第六章了，三次的计谋。神有没有为尼希米除去这些敌人？没有。有没有拿走这些搅扰？有没有消除这些威胁？其实在整件事过后，这些人仍然存在，直至我们读到尼希米后段，这些人还在。神没有拿走这些制造困难的原因。于是我们就想，神你是不是保守？或者我们要问，是不是无风无浪先等于神祝福？当然可以是，也都很期待是这样。但如果不是这样呢？我们没有一个最好的环境，或者我们没有一个最好的健康，神的旨意是要你怎么做？神的旨意只是要你继续依靠祂，就做好你手上有的事，继续去活好你的人生。由第一天神去感动尼希米，到他真的去开始重建，在重建过程遇到这些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去到这个时候，尼希米是一路坚持住，而神真的按照尼希米的祈求去坚固他们手所作的工，从不手软。而且神又赐给尼希米有那种属灵的辨别能力，好像我们的题目明辨，看清楚哪些真是神要你知道的旨意，哪些是神给他的信息。更加神没有给尼希米孤单一人。第七章二节，我们看到在他身边有可信、有敬畏神、 其實敬畏神的原文就是惧怕，这是第六次用到惧怕这个字。惧怕神的人，其他人他们不去惧怕，他只是惧怕神而已。有这些人在他身边一同做，弟兄姊妹你看看你身边，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一起跟你敬拜。每一次我们集体回来敬拜，是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单一人，你身边有人跟你一起，是忠信敬畏神的人。我们不孤单的。最后整个城墙用了多少日完工啊？52日。家里上次装修用了多久啊？你起码说我们的城是又阔又大。他们52日完工，告诉你们天气是什么东西，以六月正好搭住我们现在的日子，是8月底到9月的时间，8月25号。我们今年很热啊，他们在什么地区啊？中东。在最炎热的时候，四围有敌人环绕的时候，内外都有人搅扰的时候，自己都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们却是完成这个不可能的工程，极速完成。在神的手中，这些工作是可以成就的。神自己的作为在这些人的身上，让这个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最终经文怎么说？请一起读第16节。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列国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叫敌人无地自容的，不是尼希米怎样用人脉去反击，不是去王面前怎样求神，求王去摆平主持公道，更不是你想杀我，我先下手为强。叫敌人无地自容的是，这班人就是很简单专一地完成他手上的工程，没有做多余的事，是有这么多困难他们都照做的。所以叫敌人收口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连外人都看得到。希望尼希米惧怕的敌对者，结果自己惧怕。当尼希米去回忆起这一切，他看到神的手真的在工作。他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环境，最美好的团队，最佳的状态，却是神在他软弱的时候，让他能够坚固做好这个工作。这个岂不是更大的见证吗？来到这里本来应该停，但尼希米却是跟着加多3节经文告诉你，其实个实情是怎样。他说，而且在那些日子，在这个工程进行的这么多日里面，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给多比亚，这个敌人以后多比亚也都回信给他们，因为这些人原来是多比亚的线人，他们和多比亚有结盟的关系，这里讲的是他们有经济的利益的同盟，以多比亚为首，希望大家在这些交易上更多获益，而且大家有一些恩亲关系。这里所列出的某某人全部都在那些重建城墙的名单里面出现的，是尼希米的建造团队里面的人来的。原来尼希米一路以来在这起这个城墙的时候，他身边都有人在这通敌。这些人常常都讲这个的多比亚的好话，我讲的话转头对方就知道了，还用来写信来吓我，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他不是只是面对今次这3个计谋，而是一路以来他做着神交托给他的工作。尼希米在自己的群体里面都是受着不同形式的威胁和压力。弟兄姊妹，一帆风顺当然是好的见证，但是在持续有风浪内外交迫的时候，你只是简单专心做好手上的工作，在这个软弱里面让人见到神可以坚强坚固你的手，这个是一个更美好的见证。尼希米 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说困难没有消失，还接二连三在自己生命中出现，可以怎么办呢？你会惧怕，你因为惧怕，惧怕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填，于是你认为我唯有就做某些事，你自己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到我们自己惧怕些什么东西，以及我们觉得是应该要这样去做的。但今天经文提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不要被惧怕成为你的王，不要让它扩大到一个位置，它是拉着你的人生走，浪费人生，不要错失经历神的机会。今年我们说要经历神，在服常的时候让我们都记得，我们是可以就是专心做好神给我们的岗位，你人生、你家庭、你工作的责任，就是继续前行。外面很多困难，里面有很多搅扰，但我们只有专心一致，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去度过。困难从来都在这里，但我们可以相信神能够坚固我们发愿的手。最后我们一起读本语的金句作为结束，预备起。
留心训言的必得福乐，倚靠耶和华的这人有福。箴言十六章二十节。
一阵间我哋咧会读，即系主席会带我哋读最后两次，到时你试下背咯吓。系啊，困难不断会惧怕，但系圣经好多地方提我哋，惧怕唔系你嘅王，耶和华先系，有佢你就有福。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嘅状况，或许我哋今天仍然落喺一个好难嘅处境里边。求你帮我哋，求你坚固北宣家嘅弟兄姊妹嘅生命，让我哋喺呢啲不断嘅困难里边，依然去愿意倚靠你，让我哋能够喺风浪当中成为一个倚靠你有福嘅人。求主帮助我哋每一个，多谢你，我哋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